多的心经第五项教义第九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再一次诵读一下这条教导。第九条，这保守带来的确据，关于选
民能保守得救，真信徒持守信心的事，信徒按照自己信心的程度，可以得到，也确实得到确据，借此他们就坚定相信自己是且永远是上主的教师真实的活着的自己，并且自己的罪和赦免可能拥有永生。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学习的。让我先把这个打开。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讲到了这个第九条，我们提到了在多的信经的教导当中，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亚米纽斯和他的跟随者所提出的对得救确据的这个攻击。我们上一周讲到了得救的确据在16世纪已经成为天主教和宗教改革的一个重大的争议点。在天主教一方认为，整个宗教改革最大的错误就是使信徒获得了得救的确据。同样在17世纪的亚米念派的争端里面，这个问题再一次浮现。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颖的问题，但是确实对每一个信徒来说十分要紧、非常具有个人性的问题。你到底怎么确定你是得救的？你怎么确定，将来有一天，当你死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得救的，进入他的国度？这些确据到底从哪儿来？你到底今生能不能够确定？那天主教是说，你不能确定，你最好不要确定，确定的话对你不好。如果你确定你将来一定死后上天堂，来世得永生，那么这种确据会带给你一个非常危险的属灵的信息，那就是你可以不用努力了。所以天主教拒绝得救的确据，而整个宗教改革在16世纪非常强调这一点，那就是真正的得救的确据带给信徒，不仅带给信徒极大的安慰，以至于他们在自己依旧充满着罪和不完全的生命当中，能够知道自己得到了救恩，而且将来一定会享受救恩的一切的益处，而且这个得救的确据会增强而不是减弱信徒的敬虔的生活。所以这是整个多的信经，从第九条开始一直到第13条，这样的一个思路，对吧？这个整个逻辑的关系。首先第九条告诉我们，这种上帝保守的工作，会让我们知道，也就是我们能够确实拥有确据。然后第十条，告诉我们说这种确据是从哪里来的。第11条告诉我们说，这个确据依旧还会包含着怀疑。第12到第13条说，这种确据对我们的敬虔生活有极大的益处。所以这我就都是在回顾上一周我们已经讲到的内容。我们上一周也提到说，信徒对这种得救确据是可以知道，而且一定会知道。这种确据是按照信徒的信心的大小，也就是说，并不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强烈，也对于同一个人在他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也不是完全的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陷入到这种属灵的低谷去，甚至是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到底是不是真正得救了，这些都是很正常。但是在一个信徒的一生当中，他一定会有得救的确据。那上一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部分，但是我想把这个得救的确据的内容更完整的去从多的进行解释一下。 那就是多德信经提到了三件事情，这个确据包含三个内容啊，当然它这个三个内容是一种啊归纳或者概括整个使徒信经第三个我信所说的，那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那多特信经在这里面把这个把这一部分概括为这个三点。多特信经说他们可以知道并且确定会知道，坚信自己是并且永远是教会里活泼的肢体，并且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他们也拥有永生。所以我们就简单的上一周已经开始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部分，我今天再稍微提及到这一点，然后我们进入到后面两点。首先，多德信经用我们可以确定自己是并且永远是真教会里真实活泼的肢体这句话来描述得救确据的内容之一。那这就告诉我们，没有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往往区分教会论跟救恩论，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得救就是成为教会的成员，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的。你说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一间教会，为什么得救就等于加入到教会呢？因为你的救恩的起点是洗礼，在地上只有在教会里你才能够得到洗礼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经过教会然后直接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你听到福音是教会宣讲给你的。你说我就在大街上听到一个传道人在那儿讲，他也是教会的成员所以上一周有人提到说，那个这个耶稣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耶稣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也是教会里的肢体，所以将来在天上你会看到他，你是称他这是我的弟兄，你不会说哎，你是我不认识你对吧？你不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不，他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们对教会的这个概念，首先是要有一个普世的概念。所以什么是教会？论到圣而公之教会，我们上一周提到了，海德堡要理问答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我们在宣告什么？当我们去诵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要理问答说，我相信。当我宣告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的儿子，自世界之始到世界的末了，为自己呼召保守拯救一群子民，而我是他们的一员。所以从亚当堕落之后的亚当听到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压伤蛇的头，亚当给他老婆说， 你是生命的母亲，你的孩子，你的后裔将会带来胜过蛇的权势，胜过死亡罪恶的权势的那位救主，所以你是生命的母亲。所以亚当信主了，亚当相信女人的后裔，你将来在天堂会看到亚当，他是你的弟兄，知道吗？所以这是教会，这是普世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亚当堕落的亚当是第一个基督徒，接下来这个福音就借着，这就是我们刚才宣告的第十九问，难道不是吗？上帝在乐园里曾经就向始祖宣讲了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从伊甸园开始宣讲的，然后在整个的旧约的进展当中，所以将来你会看，你不仅看到亚当，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对吧？耶稣怎么总结上帝的教会？耶稣说，将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干嘛加入到教会，什么？他怎么说的？会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得救就是等于加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两件事情是无法分开的。所以我们从 因此就需要纠正一种现代非常常见的这种个人主义式的信仰方式。我上一周也提到了，在美国现在30%的自称自己是 spiritual 但是 not religious， I'm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我是属灵的但是我没有，我不是宗教徒。什么意思呢？他们说 我不在任何外在的形式上从属于任何的宗教组织，但是我就是内心里面有这种属灵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个人的见解。那这是这种人是不能被称为是基督徒的。有一些人这样自称自己是，我就是基督徒的话，就是我自己读我的圣经我自己祷我的告我自己上 YouTube 上看我自己喜欢的这个节目，对吧？我这样就好了。 No， 你需要，如果说从内在的现实你是基督身上的肢体，那么这种现实必定在外在会彰显出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去把这个呼召发出来的时候，借着他在地上的有形教会，你说那我就属于普世教会就好了，我不属于地上教会，他们我都不喜欢，是吧？我喜欢耶稣，我喜欢天上的圣徒，我喜欢天使啊，但是我不喜欢地上的基督徒。耶稣喜欢他们，耶稣为他们死，耶稣为他们流血，耶稣用他的圣道和圣礼呼召他们，喂养他们。而我们没有比任何的人更加的圣洁，因此我们需要谦卑自己，委身在基督在地上设立的圣洁但是不完全的教会。所以这是得救的确据的简单回顾一下上周有讲的得救的确据的这个第一个内容，那就是我属于基督的教会。那接下来第二个内容是要多德信经说他们可以确定自己的罪被赦免了。这个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是跟前面这件事情是前面这个确据的内容是相联系的。教会到底在干嘛？教会在地上被设立，被耶稣基督设立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施行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工作，宣讲耶稣基督福音，施行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有罪被赦免的现实，只有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我们获得了，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获得了罪得赦免。因为只有在这儿，耶稣基督的福音被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你不会去 shopping mall 里面找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那哪个橱窗里面卖呢？当然罗马天主教想把这个换成赎罪券卖给你的，那个东西是你花钱买不来的。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你们都来，不用银钱，不用花钱，这恩典是白白的。你说我应该花多少钱买上帝的恩典，对吧？现在都买真金白银，对吧？上帝借着先知说不用银钱，都白白的来吃，白白的来喝，一切干渴的都进前来。我要把我赐给大卫可靠的恩典赐给你。所以罪得赦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被施行出来。所以你来到恩约教会，你会每周听到上帝宣告他的律法，你在上帝面前悔改你的罪，然后接下来你听到什么，对吧？这是你来到教会你最需要听到的东西，那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罪得赦免的宣告。这是教会跟犹太会堂不一样的地方， 是教会和这个叫什么健身房不一样的地方。在健身房里你只能听到律法，教练跟你说加油加油的话， 你听到很多 encouragement， 你听到很多激励的话。所以教会所宣讲的罪得赦免和现代的这种正向心理学的这种鼓舞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因为今天很多这种心理学化的宗教语言把基督教当成是一种正向的这种心理激励，心灵鸡汤，对吧？不，基督教的本质不是激励，基督教的本质是宣告赦罪。你听出来区别了吗？你可以做得到的，你再坚持一下，你再加重这个，再加这个5磅，对吧？你还可以做到的，继续加油，这叫激励，这是健身房教练说的话。OK， 在基督教会里面，是你被那个罪的重担压伤，你意识到你无法靠自己达到上帝公义的要求，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是一个只配得到上帝愤怒的罪人，然后耶稣来替你，为你背负了你本该承受的刑罚，在十字架上为你舍身，为你流血，然后耶稣来替你完全的完成了你本该做到但是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他把他完全律法之后所获得的那个完美的公义圣洁当作是你的，然后耶稣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是福音，这不是激励，你白白的得到了你本不应该得到的，而耶稣白白的得到他本不应该得到的，耶稣不应该上十字架，难道不是吗？上十字架应该是我该上10000次十字架，但是耶稣和我和你们每一个用真信心倚靠在他身上的人做了这样一个路德说叫做 The Great Exchange， 叫伟大的交换，你的罪被算成是他的，他完美的公义被算成是你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如此的确定，甚至诗人在诗篇103篇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你能想象这个事吗？诗人如此的确定，他说我可以如此的确定上帝赦免我的罪是这么确定。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说 OK， 我相信一点，我相信一半，我相信上帝是蛮有恩慈怜悯的，但是他我真的很难相信他真的完全赦免我的罪了，完全吗？从我出生到现在干这么多坏事儿，对吧？从小偷邻居家梨，你知道这是谁做的吗？有谁知道？谁知道谁小时候偷邻居家梨，然后真棒，对吧？就这事儿，对吧？然后对吧，长大了之后也是放荡不羁的，对吧？你做了那么多坏事，你确定上帝真的赦免你了吗？你什么都没做，你好事没做几件，但是诗人说东离西有多远，上帝叫我的过犯离我有多远。那你说这难道不是放纵罪吗？不，保罗说你必须真的明白这件事情，你才有真正成圣的动力。他在罗马书6章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然活在罪里叫恩典显多吗？对吧？这个是 所有的道德律法主义者对福音的攻击，就是如果你这么说，罗马天主教就是，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他们就都不玩活了，对吧？他们就都放纵了。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啊，谢谢，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然活在罪里。那接下来第四，这个罪得赦免，接下来第三个确据的包含的内容是永生。所以我们谈到了确据包含着我属于，我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基督身上真实的肢体。第二个确据的内容是我相信我的罪被赦免。接下来多特提到第三个确据的内容是我相信我有永生。这件事情是现在和将来你已经具有的现实。永生这个概念我们有的时候会常常误解。什么是永生？永生并不是身体灭亡之后灵魂永存，或者叫灵魂不灭，这个在英文里面叫 immortality of the soul。当然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就是灵魂不灭，这个当然的确是正确的，但是它不是永生的，基督教里面永生的概念。灵魂不灭实际上是柏拉图提出来的。 OK， 那什么是基督教所讲的永生？基督教所讲的永生是使徒信经前面那句话，我信身体复活，我信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是你柏拉图是无法理解这件事情的，因为柏拉图认为你的身体是一个监狱，柏拉图认为你要物质不好，你的精神你的灵才是你真正的自己，所以你的所有的一切的欲望，这些对物质世界的依靠依赖，这种 attachment都是不好的，都会污染你的灵魂。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摆脱感官和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过多的接触，对吧？有点像，其实柏拉图有点像东方的佛教、印度教，这些都是你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炼，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人群，然后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去寻求你的精神世界。等到你的精神升华到一个程度，摆脱了肉体了，就达到完全了。这是柏拉图，也是佛教，也是很多人认为基督教要说的事情，但完全错。基督教相信我们将来会在永恒里面活在肉体里，在永恒里面一直有身体，而且这个身体是复活的身体。你说这个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物质不是邪恶的，这是基督教相信的，物质不是恶的来源，不是你的身体在犯罪，是你在犯罪，是你的灵魂也在犯罪。所以问题不在于说你有身体，问题是你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从你的心，从你的思想，从你的理性，这些都是柏拉图认为超越的，在这儿堕落了。所以我信永生意味着上帝起初创造的美好的人性，包括身体和灵魂，会两个都被上帝成全，进入到一个荣耀完美的状态，不只是我的灵魂，包括我的身体。所以这是基督徒确据的盼望。你听到保罗每次在使徒行传里面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对这些对这个官长去申诉他被告，然后他就来到这个官长面前，他说我 如今所传的正是为着身体复活的盼望。我是为了身体复活的盼望传这个福音。所以你需要知道，将来有一天你的身体会从坟墓里走出来。你说我火化了怎么办呢？没关系，上帝如同可以用尘土 造人，你还担心上帝不会从骨灰里面造人吗？是吧？上帝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没有任何残缺的身体。你说我这边留个疤，对吧？哎呀，我这边开过刀，我这个牙齿不好看，对吧？你放心，对吧？将来荣耀的身体，不会让你失望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换了一副皮囊，怎么又穿上了呢？这个你不是画皮 ，OK？ 这个身体是你作为你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现实来讲，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在今天就知道，上帝不仅拯救我的灵魂，也拯救我的身体。因此，我不仅要在灵魂上荣耀上帝，我也要在身体上荣耀上帝。我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你注意听这句话，保罗这句话太牛了，对吧？我有的时候就有点有你想到这些，保罗在第一世纪可以说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有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是对你的身体最高的荣誉和评价。你今天觉得，哎，我这不好看的话，刮一刮的，我做个整形手术，我做一个什么，拉个皮儿的。这尤其是姐妹们喜欢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吧？但是有的弟兄也喜欢拉个皮儿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它有着极大的荣誉，你不用担心别人说什么。上帝说，这是我荣耀的殿。所以呵护他，给他吃点好的，不要吃垃圾食品，不要喝太多的碳酸饮料，谁天天不要拿可乐当水喝，好吧？这个会让你导致你在摧毁上帝的殿，对吧？这些都是非常 practical 的东西 ，OK？ 然后保罗说，不要犯奸淫，因为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然后你说，但是今天我们的身体会朽坏，将来有一天上帝会给我们永不朽坏的身体。所以这样的确据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恐惧，上帝已经完全的拯救了我们的全部，不仅是我们的灵魂，也是我们的身体。因此当我们面对患难，面对死亡，面对许多今生可能会发生的这些未知，我们可以确定，不论今生发生什么，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所以这样的确据才会激励我们，不是在恐惧当中，而是在信心当中，在勇气当中去过在地上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保罗在第八章说，因为我深信，保罗说，我深信，我不只是信一点，我深信，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的，或是别的受造之物，包括你自己，包括你的不信，包括你的怀疑，包括你的许许多多的罪，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最后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停在这儿了。那就是我想说的是，多得基金所教导我们的这些重要的真理，并不是多得基金自己的发明，而是来自于圣经。圣经告诉我们， 而我们得救的确据，对于一个信徒来讲，不是他炫耀的资本，对吧？你不会走在大街上说：“嘿，我得救了，对吧？”你看你们呢？不会的，没有一个人这么说，是神经病。而是恰恰相反，是一个让信徒得到安慰的，并且继续保持谦卑的一个原动力。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这个教义会带给我们力量和盼望。当我们行走平稳的时候，这个教义提醒我们不要骄傲，因为是上帝在拖着我们。所以让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他。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确定，不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功德，而是单单的出于你白白的怜悯和恩典。在基督里，你拯救我们，并且拯救我们到底。你不仅赐给我们重生、悔改和信心，你也继续保守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并且凡那些被你称为义的，将来必得着荣耀。你要赐给我们那个永不朽坏、永不凋残的新的生命，要使我们的身体披戴荣耀，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主，我们盼望着那个荣耀的复活的日子的到来。在今天在地上，主啊，求你也叫我们珍视我们在基督里所获得的这一切宝贵的恩惠，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度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圣道跟圣礼的这些敬拜的活动，也特别的祝福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访客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